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阿布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既要真理是什么？为大公教会的基督徒而言，信这些就够了吗？之前在节目也有提过相关问题，提到关于基本教义，接受就叫基督徒，而其他不一样，那没关系，这样的想法。好，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这个说法就是，今天有那么多的信耶稣的团体，彼此不同，甚至彼此分裂，那到底如何知道哪些团体是基督徒，哪些不是基督徒呢？两个极端，如果你说完全没有标准，什么都是基督徒，哇，那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不是天主，那也是基督徒了。那摩门教表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那这个也是基督徒了，是吗？好，那都没有标准的话，那今天比方说一贯道，他参了一些所谓的上帝，那你在里面，那是不是也说他也是基督徒呢？ OK， 另一个极端就是，第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没有规则嘛，在另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有清楚清楚的规则，非常非常清楚的规则。好，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有些人就会被排在这个圈之外，那很明显的就会分得出他是基督徒或他不是基督徒。那这两个端点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两个端点都不好。第一个端点的不好，就是因为这样无法定义何为基督徒，这样很危险。那这样子的话，那鱼被说成是鸟，鸟被说成是人，分不清楚。好，那另一种极端也被一些人认为不喜欢，因为他们觉得你很清楚的定义的话，那谁有资格来定义，是这些规则来规范谁有资格成为基督徒呢？好，那这两个极端端点很不同怎么办？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想法，一些神学家的想法，他们认为有没有可能我们做出一个理解，就是有所谓的基本的真理，这个基本的真理呢，只要你我都接受，那我们就可以承认是基督徒。比方说我们都承认三位一体，我们都承认耶稣是天主，我们都承认得救是靠天主的恩宠。那这几个好像宪法纲目一样，你我都接受，那我们就都认为是基督徒。那其他呢，什么洗礼，是不是 Baptist Regeneration， 是不是洗礼重生，是不是圣体圣餐的问题，到底是真实的灵在还是象征，等等的，到底耶稣基督是在几月几日生等等的，那像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因为它不是宪法纲要规范的那几条，不是那个基本的条目，所以呢这些领域我们彼此不同没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持不一样的意见在这些方面，那我们彼此也都还算基督徒，这样的一个构想，一个蓝图。你要知道他的目的就是去解决分裂，因为他表示的是在一个很多不同教派都不一样的情况下，你如何能说对方的不是基督徒而我是基督徒，你总要有一点以理论说，所以到时候你就变成你说了说要符合 ABC， 但另一个人也觉得应该是符合 BCD 吧，所以大家就干脆说我们去取得一个最大公因数，就一定有一个基本都同意的 ABC， 那这个叫基要真理。那有了这个基要真理你都同意的话，那你就叫基督徒。有些学者甚至会说，你这些都同意的话你叫基督徒，那在其他方面，在这个基本条目之外的部分你跟彼此不同，那顶多只能说你是一种极端，极端。那如果在这个基本教义方面是不同的，那你叫异端。好，有时还有人这样的分。OK， 好。那为天主教会来讲的呢，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们必须先承认，所有的 新教所有的宗派团体，它都有它值得跟它价值的地方。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很清楚的，其他的宗派、其他教会都有真理的元素在，也都有导向基督自己建立教会的这个方向跟元素在里面。所以呢，这些真实圣善的、这些真实的来自福音的真正圣神的工作，我们都要承认。因此天主教会也没有持一种观点说，只要不是在有形可见的天主教会之外，全部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真理。我们不会这样讲。你说完全没有真理，这个意思是 0%， 完全没有哦，这个我们不会这样讲。对，你说百分之百有哦，那我们不会这样讲，因为百分之百有的话，那你就直接是天主教会了，你就直接是大公教会了。但是你说 99%、80%、40%、那我们说可能。比方你说某 A 教派它 40% 是真正的福音真理， OK， 那我们可以相信有这种存在。那 40% 在这个教会里面团体的内容，天主教的基督徒都完全接受、完全承认的。但是其他那 60%， 那我们就没有了，没有接受，因为不一样。但是呢，因为它还是有那个趴数，它还是有那个%，还是那个 percentage， 所以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所以请记住哦，教会没有说他们完全没有，但是也没有说他们拥有全部。 OK， 好，是部分。所以了解这几个基本立场，好，那了解这个点呢，我们就了解一件事，其实所谓的我们只相信基本的真理，其他东西不用接受，这样子也就可以，这个说法呢是非常晚的、非常新的想法。其实这主要呢是在新教兴起、面对宗派主义、面对那么多宗派林立的时候，神学家是去试着去解套这种琳琅满目、各自门立的一个情况下所做的一个能够彼此共存的解决方式。所以这是一个有历史时空背景出现的一个讲解的方法。你要知道哦，一直以来的教会，一直以来哦，我包括讲这个东方的天主教，或者你说现在离开的天主教的这个东正教，通通都是认为教会所教导的一切你全部都要接受，全部都要接受。我们来看一下福音，看一下马窦福音 Gospel of Matthew 第28章，这里提到这个 The Great Commission， 讲到所谓的最后的大派遣。我们看一下里面耶稣提了什么呢。好，他说18节，28章18节，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哦，20节，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SV 怎么翻？OK， 好。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that I have commanded you. 好，请注意 everything， 这是今天要提的一个重点哦。如果你仔细去看，耶稣是要门徒们教导他所教导的一切，耶稣自己没有用所谓的你只要教导他们既要真理就好，没有，没有这样的讲法。他没有说你只要教导他部分真理就好，没有，他是说一切。所以教会从一开始就是一直认为他必须把天主教给教会自己的真理完整的给人。所以你才会看到为什么我们在陶成培养一个人的信仰的时候，会去让他能了解完整的天主启示，而不是说你只要知道那个就好，知道这个就好。对，确实在某个程度上来说，一个人不需要马上知道这么多，对不对？有些东西是比较优先的，有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教会一直的做法都是全部，不管怎么样，什么样的优先顺序， 也都要完整的交给你，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子把一切教导。其实福音圣经中没有叫做基要真理这样的讲法，你没有听过任何新约圣经提出说什么教会只要遵守基本的教义，那其他的呢都不用也可以，没有。你去看新约圣经的教会，你去看新约里面的教会观，不管保禄提的跟耶稣在福音里面这个教会的走向，众主大叔，你都会看到一件事情，通通都是要统一完整圆满共荣的一个信仰，一个主，一个洗礼，一个信仰，一个 pistis， 希腊文 pistis 也指的是 doctrine 信条，完全一样。所以教会是很强调，从一开始他就是很强调你要接受这个团体，你就是跟着这个团体的一切信仰走，并没有叫做 I pick up I select one from all， 我从其他当中选，我从一切当中选。好像这个自助餐有没有哦？看到菠菜哦，夹啊，碰到茄子不要夹，因为茄子是炸过的，这个太油了不夹。没有，它是一个全部都要夹的餐厅，因为我们是这个教会的成员。所以你要知道一下，如果你说我们用基要真理接受就是基督徒这个讲法，顶多能够说这个是人类历史当中自己出现的一个方法来解套团体当中的纷争，让彼此还能互相合作，一个很有用有价值的方式，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但是你要知道，福音本身，新约圣经本身，教会历史本身，本来没有这样的概念，没有，它是全部都要统一完全完整的让所有人完整的接受这个信仰。 OK， 所以是没有的哦，圣经没有为这样的观点去背书。再来我们也会遇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前面讲过，很多的真理有它的重要，有它的顺序之分，有它的什么，但是教会都会全部交给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跟大家解释，当我们说教会的信仰有首要跟次等跟末要之分，这个是在讲叫做教会的信仰内容有所谓的等级之分，等级之分。那这个等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等级指的是在基督信仰的奥秘里面，哪一个是最主要的，最重要要先被讲解的，也就是说是核心的核心，是一切内容都围绕着它转的。如果某一个信仰内容是非常被其他信仰内容给围绕的，那这个的等级就越高。那具体来讲是什么呢？整个基督信仰里面最深最深，一切都围绕着它转的那个最核心，等级最高的那个信仰教义，那个信理是什么呢？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就是天主自己。天主自己三位一体是奥秘中的奥秘，是真正信仰最核心。所以一切不管我们慢慢往越来越外圈说耶稣基督，慢慢往外圈说这个圣母玛利亚、圣人、教会、七件圣事，全部都是围绕着这个最核心，就是什么？天主圣三 Trinity。 所以没错，天主教会我们说信仰当中，我们教义信理当中最核心等级最高的就是指什么呢？三位一体。你不要讲错，你不要说玛利亚哦，不是，是三位一体。圣母玛利亚的等级是在后面的，了解吗？所以真理的次序等级，这个分别是在它是不是被其他教义所围绕，它是不是呈现出是教义中的核心。 OK， 好，所以天主教的信仰哦，你可以说它好像这个拼图很多块拼起来，但是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围绕着那中心的图去拼它，那一个最核心呢，它就是三位一体。所以一个天主教的信仰，他在理解的时候，首先要先从天主去理解，去理解好天主，去认识好天主，才会延伸去谈别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没错，天主教的基督徒确实不应该把重心都完全只放在非核心的地方。比方有的人，他一辈子都只在探讨圣母，他都不要探讨圣三，那这样的话，这个整个神学思想或者你整个信仰的架构是本末倒置的哦。因为真理的等级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该优先掌握哪个核心。好像我今天是经济学家， 我有了一本经济学的教科书给你，你可能会从很多章节当中找不出优先顺序，但今天我是一个老师，我告诉你说最重要的是在第三章，这个是整个经济学的核心。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是学生，你就会懂的，第三章要多看一眼，甚至一切的理解要围绕着第三章理解。那天主教信仰当中的那些等级最高的也是这个意思，教会认为三位一体天主圣善的奥秘是等级最高，那我们就要在一切理解其他信仰内容的时候都要围绕着这个主题去想，这样我们的信仰这个知识的架构，信理培育的架构呢，才会是架构是完整的，而且能掌握核心。不要说这本经济学的书重点在第三章，然后你跑到附录去把附录当成最重要，那这样子的话学的会有偏差。所以真理有等级之分是这个意思，圣母玛利亚、圣人、圣女，这些都是在圈比较外面的，等级比较低的， OK， 是等级之分。那这个等级之分有人就会误会了，等级之分的意思是不是说啊，因为这个他等级在后面，所以呢他不需要接受，他就是算了。比方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很多新教朋友呢，他们在想到圣母玛利亚的时候会有一个观点，他们很难去改变，他们可以相信圣母是被重视的，但是一提到说圣母是终身童贞 perpetual virginity， 他们会说我不能接受。那但是他还是很肯定天主教对圣母玛利亚的一切说明，他持的态度就会是这个信仰本身他的等级没那么高，圣母终身童贞的等级没那么高，他不是核心，这个对不对？对。但是因为他等级没那么高，所以他不重要，他本身呢就不需要去相信，所以呢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不用相信圣母终身童贞，我只要相信三位一体那个基本的真理就好了，这样子呢就够了，那这样子呢也就会得救。所以他们又会提出一个另一个版本告诉你说，真理有分所谓的会让你得救的教义跟得救没有关的教义。好，其实在奥托这个神学大师，这个 Louis d'Ault 里面的也有在前面讲信理的分别，他也有去说这样的分类也确实有天主教的神学家去使用。好，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要知道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才能得救，这是在问这个问题。比方你说你信天主吗？我信天主啊。哦，信天主就会得救吗？是，信天主的话我们才有机会得救。好，那这样的话，好，那我信。那我问你，你信什么？你说我不知道，我只是信有一个图像说天主。哇，这个够吗？这不够。信天主的意思呢，不只是相信他、信任他，而且是接受他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启示，好，等等的。但是我们常常对我们信什么没有那么具体，你说你信什么？我信啊，但是我的信只是一种感觉依赖，但是我们没有去仔细想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信什么不确定，所以我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确定。那今天既然你信的内容是什么不确定，那我怎么知道我信的内容真的能得救呢？如果我今天只要说哦，我相信天主，你相信天主吗？我相信天主，怎么说呢？因为我相信他在天上看我，就这样。那因为我相信他在天上看我，就等于我是基督徒，等于我有了信仰，等于我可以得救吗？当然不是啊，我只有相信天上有一个人在看我，这个跟我得救没关系，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要相信星星在上面看我？那我相信星星也可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在提的就是信什么，我怎么知道信的内容是真正能让我得救的？总不可能乱信一通吧，好像说我只相信有人在看我，这样就是等于我信天主。没有啊，如果你今天随便问一个人说你如何能说明你信天主，你一定很难接受他的回答是啊，因为天主很美，就这样，这就是代表我信天主。这是很奇怪，应该要讲比较 具体圆满的表示你真的相信天主是你的天主，你会理解很多、天主是你的天主，然后你相信耶稣的救恩等等的，而不是随意，对不对？所以因此结论不是凡是信什么就通通会得救。好，因为不是凡信什么就通通都会得救，所以有些信的内容是不会得救的，对不对？对，所以有些信的内容不会让你得救的话，那因此就要好好的知道信哪些是会得救。所以按照这个思路，你就会得出信仰可以分为会得救的教义跟不会得救的教义。如果我信的教义是属于会得救的教义，那我就会得救。那如果我信的是跟得救没关的，那我信了他就不会得救。就好像我说的，如果我信天主是因为我接受天主是救主，我接受天主，而且我承认他是天主，投奔于他，领洗加入教会，那我说这个方向会得救。但是如果我说我只是因为觉得天主很帅，就只是这样，我把这一句话就当成我信天主的内容，那很明显的，天主很帅这句话，这一个内容，它本身是跟得救没关的。你发现我在讲什么了吗？ OK， 所以因此有这样的蓝图开始出来，他会告诉你说信的内容要看它是不是跟得救有关。因此圣母玛利亚终身童贞它跟会不会得救没有关，因为它不是等级中的核心，它是后面的，所以它跟得救没有关，它不是与得救有关的，所以我不信它也可以得救。好，那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要说我们没有接受这样的想法哦。为什么？确实有的真理呢它是跟得救必定有关的，比方很明显很明显你可以想到，比方你总要相信三位一体天主吧，你总要相信耶稣的救恩吧，你总要相信得救是因着天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来的吧，这个很基本吧。如果连这个都不信的话，你很难想象你信说耶稣的血型是 AB 型还是 A 型，你信说这个耶稣是在加里勒亚的哪一个地方走过，哪一个地方没有走过，你相信这些内容，你说这个东西，你觉得相信这个会成为得救的人吗？当然没有关联，对不对？所以有些很明显的我们真的都同意它真的是跟得救有关，但是问题就在这个之外的这些东西，这个核心很明显会跟得救有关的信仰内容之外的信仰内容，他们跟得救是不是完全没关系，这就是问题了。因为你无论怎么证明，你会发现他们难以完全没关系，完全没关系。比方我这样讲，我是男生，然后我说地球有地心引力，好，这几个东西都是很普通的事实。我说罗马在意大利， OK， 很明显的事实，对不对？台湾是一个岛的地方， island， 好，这都很好的基本事实， OK。 你今天会相信这些内容是因为这些内容是真的你才相信，对不对？所以因为真的罗马在意大利，是我会相信罗马在意大利。那因为真的我是男生，所以我会接受这个道理，叫哲玉是男生。可是罗马在意大利以及哲玉是男生这两个内容都跟你的感觉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不对？你不会因为说今天心情很好，所以意大利里面有罗马，然后今天你心情不好，意大利里面就没有罗马，好像说事实的真相会随着你主观的感觉而改变，这个是我们不会同意的嘛？因为我们发现人的心理可以主观的怎么变，但是客观的呢，真理就是在那边。 OK， 所以我自己想的不会左右事实。 OK， 所以今天我会接受罗马在意大利，哲学是男生，然后地球地心力，那是因为它是真的，所以我会相信。好，所以这里记住一个点哦，因为是真的，所以我会相信，因为我只会相信真的事。 OK， 那真的事情，我所相信的事情不见得会有感觉，不见得会带给你开心，不见得会带给你情绪的波动。 但是我仍然会相信他，因为他是真的，因为我相信是因为他是真的。好，你这几个论述下来，你都了解之后，你可以套在这个信理的问题上，信仰内容的问题上。今天我们说圣母玛利亚是终身童贞，这个是真真实实教会来确定。好，那这个是一个事实的话，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那我们在刚刚的推论当中套用来的话，那我们就必定会接受它，因为它就像你接受罗马在意大利一样。就算你说它看起来没那么重要，对不对？圣母终身童贞没那么重要，其实很重要，它牵扯到很多天主的计划的问题，很深的神学问题，我们今天不讲。可是我们先假设这个立场是对的，我们来看看能够推演到什么样的程度。罗马在意大利是真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个道理。一样，如果圣母终身童贞是真的，那我们应该就自然的会相信它，只是因为它是真的，不是因为罗马在意大利会带给我什么快乐的感受，会带给我什么生命意义的增加，不是，也不是因为说我接受了圣母终身童贞，它好像会带给我得救，靠近天主。好，当然某个程度上是，这个我们就不提，我们先假设这个是对方的想法是对的。好，就算圣母终身童贞，我们自己觉得哦，也没有关系，跟我也没差，好像也没关，我知不知道他有没有终身童贞好像跟我没关系吧，我也没有觉得，好，跟你感觉没关，但是你还是会信。为什么？因为他是真的。就像我说哦，地心引力哦，这个我不需要探究这么多，我不想理解那么多，因为它跟我的生活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有没有？哦，我这样子走路，我有知道有它就好了，我不用那样。那我不需要太了解它，我不需要当一个物理学家，我也是可以好好的生活，对不对？对呀。但是你会不会接受有地心引力的说法？会。为什么？因为这个命题，这个说法是真的。所以回到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信是因为那是真的，这是人本身的本有的一个本性使然。我们会信那是因为那是真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只有核心的等级最高的真理我们要相信，其他内容就不相信的话，那这就会变成其他的内容如果也是真的，那我们应该也会相信才对啊。但我们硬要把明明是真的但说我们不相信，那这样会跟我们自己很冲突，因为我们的生命经验是，如果是真的，我们会信。所以，确实，玛利亚终身童贞不是信仰中最核心，它也好像直直接接的跟你想象中的这个得救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至少我们灵洗的时候是说我们信天主嘛，我们灵洗之后不是说我要信圣母玛利亚终身童贞，我们没有这样讲出来，很可见的它不是信仰的最核心等级最高的。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还是会接受它为真理，因为这是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只接受基要真理这样系统方式来面对信仰教义的人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一致。我明明都是因为是真的我就会相信，结果我碰到教义问题我就变成那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变成一个内在跟表达不一致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形就会整个真理的认识观就会乱掉，所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今天一个天主教的基督徒他相信圣母终身童贞，他的意思也不是要说他认为终身童贞是最重要最重要，他没有那样讲，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教会是承认有等级之分的，他没有那个意思，他只是说如果终身童贞是真的那当然要接受他，他只是要表达这件事。所以你常常碰到天主教的基督徒他会去讨论或者去捍卫那些你觉得很枝节末小的问题，说啊，圣母终身童贞，然后灵洗会重生，然后你这个圣子，你可能会觉得那些东西没那么重要。但问题是，如果那些是真的，那当然就要信了、啊。那当然就要信。那那些东西是真是假，那就要考究咯，就要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是假。所以，如果一个天主教的基督徒，他在教会的教导当中，他在自己学习信仰当中，他明认到了这些都是真的，那就算他的等级重要核心程度有排序之分，他也会全盘接受。 马窦福音二十八章就在告诉我们，接受一切。耶稣没有用叫做真理等级之分，哪个比较重要？没有，他说的就是一切。所以一切是来自耶稣的，我们都要接受。为什么？因为一切来自耶稣的一定是真理，因为耶稣是真理，他不会错，他是天主，所以他所教的就是真理。那真理呢，就一定会接受，所以当然是一切都要接受。没有叫做说、里面比较重要的要接受，其他就不接受。没有啊，他教导的东西是真正的真理的时候，就算只是知节莫小也是真理。那同样是真理，就要以接受真理的心情去接受它。 OK， 所以我们分析了这几个点，就会发现一件事，教会有没有讲真理等级之分 Hierarchy of Truth， 所谓的真理的不同次序的系统，我们有没有这样讲？有，这是有的。我们有没有说有所谓的会得救的真理跟得救比较没关的真理？有，我们也提了有这个分法，对不对？因为像我刚刚讲了，比较核心的这个天主三位一体、耶稣基督拯救，这是很明显，你直觉就会觉得跟得救有关。但这个之外的那些什么圣母，究竟他喜欢吃巧克力还是草莓，这个问题你会觉得他好像跟得救没有直接关系，这个是我们也承认的。就是今天问题都不在这些，真正的问题是在，如果这些枝节末小的事是真的，圣母喜欢吃草莓，如果这个是真的，那当然我们会接受。为什么？因为真的的事我们就会接受。好像我说芬兰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这个地理位置坐标在哪里，这个知识你可能平常不一定会知道，你不想知道，因为你觉得你跟你生活没关。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你发现那是正确的，你还是会接受。为什么？因为那是真的。你发现了吗？那是真的，确实它跟得救没关系，对不对？芬兰的坐标在哪，跟得救像没直接关系，对不对？但是你还是会相信它是真的，因为那是真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因为真理有等级之分，既要真理有分，所以那些不是所谓跟得救有关的，我通通都要把它驳斥为假，那这个说法呢就问题会非常大了，你就要自己会分辨了。因为明明那些东西也是真的的话，那怎么可能会不重要，怎么可能会说成假呢？好，那再处理一个问题，有人说那些东西确实我们知道它不是基本的最核心的这个等级最高的信理，那它跟德就好像也没有说太直接的关系，那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呢？至少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认为完全不重要 0%， 那这个也是行不通的。我举个例子好了，地心引力，地球有地心引力，好，这一句命题是真的，因为它是真的实证过的，我们知道。 OK， 好，那这个东西是真的的话，那你就会相信，无论它的等级多高，无论它合不核心，你就是会相信，因为那是真的，因为是真的的事你就会相信。 OK， 好，所以那是真的你就会相信，然后你很清楚知道它不是最核心的真的。可是你会说它完全不重要吗？完全 zero 重要不重要吗？不可能。我们顶多会说它跟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这样有点奇怪，因为地心引力跟生活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飘来飘去这样怎么行，对不对？对，好，这个比喻有一点这个的举例有一点的这个牵强，不过我们继续用，待会再举一个比较清楚的例子。好，可能我们会真的觉得它跟我的生活没直接关系，我不需要当一个物理学家去了解地心引力相关的事，我好好的生活就好了，跟我没关。可是你看，无论如何，这个地心引力还是跟你的生活有关，它让你踩在地上安全，不会乱飘。 OK， 它让一切有规律，你还是受了它重要性的影响，不是吗？所以一个跟你生活没直接，跟你感觉得救没直接关系的，不等于直接是 0% 的重要度。 OK， 好，我这样子讲好了，我再换一个例子。 OK， 我再换一个例子，今天小花小明他们两个很喜欢吃巧克力，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所以问你来讲，你的生活还是好好的过日子，对不对？有一天你知道了，好，那你说哦，我知道你们喜欢吃巧克力，那 OK OK Fine OK 就这样。好，因为这个 他们喜欢吃巧克力跟我的生活没关，对不对？对，的确没关系，你可以好好的过你的日子。 OK， 但是这不代表，虽然跟你生活没直接关系，对不对？可是这不代表你可以随意的说，哦，他们其实喜欢吃草莓，把它改写，你不能。我们也不能随意的说，哦，那个东西不重要，没有办法。因为他为什么不能说不重要呢？他顶多是对你的生活不重要，目前的生活不重要。有一天如果小花小明突然变成是你公司的伙伴，那这就重要了。你跟他感谢的时候送他草莓，就他喜欢吃巧克力，那怎么办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认为跟我们没有生活直接关系的事物，不会完全 0% 完全没意义的跟我们生活有关联，不会。我不是数学家，我不是物理学家，我不是天文学家，我不了解那些东西。你说我可不可以好好的生活？可以啊。我可不可以过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可以啊。我可不可以在里面然后也得救？也可以啊。因为我不需要信那些东西，我不需要信物理学的理论，我也可以得救，对不对？对。可是那些东西也会影响你的生活，那些东西也跟你怎么理解世界都有关联，是环环相扣的，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世界，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轻易的否定这些知识的时候，那我们也会否定圣经当中那些很明显跟物理天文有关的事物。那完全否定这些东西的话，我也会去错误的理解对于耶稣对于门徒的一些生物学上的一些知识，那我的读经的理解也会有机会犯错。我对世界观的理解，对伊甸园，对天堂理解，我也会有一些错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本身的素材没有一定的了解，我把它扭曲掉。你发现了吗？即使它跟你直直接接的目前生活或思考没关系，但它都是构成你目目前前能够如此思考的重要基本材料。所以如何能说没关系呢？圣母玛利亚终身童真也许不是直接是三位一体这么重要，但它提供了什么呢？他提供一个天主祝圣的人终身属于上主，所以不被任何男人所碰，一个完全奉献给天主，完完全全出自天主的工程。如此的预备跟保留呢，使得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完完全全超乎意料的，由天主的奇迹而来。所以不是跟任何男人有关系，不是跟任何人为有关系，他要表达的有这个意思在。他表达的有天主拯救世界是用超然的方式，是用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它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天主行动的意义。包括什么呢？它呈现出说我们一个人完全奉献给天主，我们完完全全奉献给天主的时候，我们让自己把生命中渴望着幸福的这些爱情性爱，我们统统都放在上主，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奉献也是在终身童真当中他会去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个也牵扯到婚姻观、性爱观、贞洁观、身体观、天主对世界计划的关联，你发现了吗？所以这都有关系的。你说完完全全都不重要，那你怎么理解刚刚讲的这一切？这一切的连结也都跟终身童真有关系，环环相扣。所以即使你不觉得它跟基要的首要等级高的真理有关，但是它还是影响了你怎么看整个完全的福音。所以我们讲极端一点，你说完全没关，这是不可能的。任何有在学神学的人都会说不可能完全没关。所以你看初期教会有时候会去吵关于圣母的信理，他会去断定一些信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发现这些信理跟耶稣基督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否定某个圣母的信理，我对耶稣的认识会有偏差，你发现了吗？所以即使圣母不是最核心的真理，但它也支撑着整个信仰基督信仰蓝图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它不会完全零价值，也不会完全零作用。即使它等级没那么高，它也不一定，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它不一定是跟直接跟得救真理有关，但是它是你能够理解正确真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事物跟你的生活跟你目前理解的信仰没有直接关联，不代表它不重要，不代表它完全不会构成某一些你现在思考到的结果，它可能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角石， 一个角落的一块石头来搭起你的信仰。所以为什么天主教会一直坚持要有完整的，马窦福音28章说要完全的一切，就是因为如果你走的蓝图是我只要选择基要就好，其他都不要，那你就会面临前面碰到那些问题，明明跟你也有一些关，你也有基础的，你突然否认了，那你怎么理解这个核心呢？你的核心也在仰赖对旁边的理解，那怎么办呢？那旁边的理解当然也围绕着中心，可是两两互相通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怎么能否认跟他明明有关联的事物呢？完全否认认为他没有价值呢？这样子理解就会去走偏，很难完整的去理解他。 OK， 完整的去理解他。所以基本基要真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是说全部接受整个基督信仰，那你就会比较完整，因为在实际的实务上你就不会碰到前面碰到那些问题。也许小明小花喜欢吃巧克力，你觉得跟你没关，可是有一天就有关了，对不对？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把它当成空气吧，它真的是一个人在那里，小花小明，你也要接受这个，承认这个事实在，对不对？如果我说哦，这些其他的关联都没关系，我就都不理解它，哇，那怎么办呢？就好像我说我不用学地理，我不用学以色列地理，我不用学任何希伯来文希腊文，我也可以完全正确的理解圣经，这样就好，因为学希腊文学希伯来文都跟我的得救没关。对啊，讲的没错，跟我得救没关，但是如果没有希腊希伯文基础，我如何来正确理解圣经的认识呢？那我如何得到正确的信仰的观点呢？这都是环环相扣。所以确实有的事物不是直接跟得救真理有关，但如何能证明它完全没有关联呢？所以我再次说，这个所谓的我们只取部分来当作彼此共识的这个基本真理，三大基本四大基本真理的这个说法呢，是有漏洞的。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在，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呼叫学节目，我们常常在跟人家谈信仰的时候，听到朋友常常跟你说啊，这不是基本的真理，这不是最核心，所以我们都可以接受不同。你乍看之下，你要去接受相信说这个东西对彼此双方交谈很有帮助，但是这个对了解真理来讲帮倒忙。你要发现哦，它对彼此和谐很有帮助，但是它对正确理解完全会有困难。因为真理一个整幅完整的图像，只选部分的话，那理解就是逻辑必然的会得出它就是会有偏颇，所以这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必须要把这个过程论述给你的新教朋友，或你持这个基本真理方式的朋友，你要让他知道这个系统的问题，你才能让他慢慢的看出啊，为什么天主教会一直以来的做法会是一切都要接受，一切真理全部都要接受，就算只是知微末小都要接受，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整全的保护信仰的完整，圆满的提供信仰完整的认识。只有这个方法是最有效保全基督信仰的。如果我们还在那里选基本真理，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些新教的教授，神学院的教授，都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回来天主教的。他们说基本真理这个说法根本不管用。他举几个例子，第一，谁来决定哪些是基本真理呢？你说是三个，有人说四个，有的学者还改来改去五个、十个、十一个。再来，谁能断定这些基本真理是基本真理呢？当你一个教会 A 教会说是这些的时候，那 B 教会就说你有什么权威呢？我也可以说是 C， 那 D 教会就说我也可以说是 F。 那谁有一个权利能在那边说它是真正可以符合标准的基本真理的清单呢？学者们做过基本真理整理的人都是改来改去的，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改来改去，一下说三个，一下说五个，一下说六个。而且很奇妙的是，有些圣经中非常明显说是很重要的事，却不被列在基本真理之内。比方 Baptism now saves you， 伯多禄前书提到洗礼现在拯救了你，这似乎很清楚的去指明洗礼圣事跟得救有关系。 Baptism generation 这个所谓的洗礼得到重生，耶稣基督跟尼克德摩的对话说要有水和上而生的不能进入天国。好，洗礼那么重要，基督徒一直都理解它是一个得救入门的必经之路，非常清楚必经而通常的道路。那 伯多的前书很清楚的提到说 Baptism now save you， 那你已经听到说他拯救你，那不就洗礼，那不就洗礼会跟我们得救有关系吗？不就会跟我们的核心，跟我们能得救的真理有关联吗？但是你要知道哦，今天最流行的基本教义，基本核心教义说法的清单里面是没有放上洗礼的，洗礼反而被认为是次要的。你可能会觉得很奇妙，我们新教不是应该遵从圣经吗？唯一圣经或唯独圣经，那圣经那么明显的提到洗礼呢，让我们得救，参与基督的死亡，但怎么在基本清单里面就没有列入呢？那圣经说它是得救，它让你得救，结果我们又说它不是，那何来的跟得救有关的核心真理呢？所以有些新教学者也注意到说这个问题是有矛盾的。比方圣餐，你说啊，我们都基本真理接受就好了，那圣餐就不重要，是吗？如果你去看圣经，圣餐是很重要的核心在福音当中的讯息呢，四部福音当中都有主的晚餐讲到生命之粮的事情呢。虽然若望福音、约翰福音呢，它是在第六章没有用这个餐厅的方式进行，但是都在说明着耶稣基督的血跟肉，透过牺牲，透过他给我们的圣餐，让我们在聚会当中领受，来得到基督内的生命，非常重要。若望福音第六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谁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没有生命。那么重要跟生命跟得救有关的事，结果在今天最流行的基本真理清单里面也没有列入圣餐。那所以有些新教学者自己就很头痛了，他就觉得该放在里面的不放在里面，然后呢不该放在里面的好像也开始放在里面，因为不同教派的想法也不一样，有的就认为这个重要，的那个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讲今天这一题比较严肃一点，也比较学理一点，不过我必须要让大家了解这个问题的始末。你要去知道基要真理接受就好，就叫基督徒，其他不接受都还能够 OK， 这个说法是只有对交流跟彼此友好有帮助，但是他对完全的认识跟领受以及接受基督信仰是会帮到忙的，因为他让我们没有认识到完整的蓝图，而且谁来决定哪些是基要真理都解释不清，而且很重要的是这个还在改来改去。所以与其我们说基要真理，基要真理是什么，好像只变成是一个没有权威确定，而只是最大公约数多数决提出的一个结果而已，没有一个担保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还是去谴责所谓的分党分派，还是去谴责所谓的教会去分成不同的，而是不断的鼓励什么呢？耶稣的祈祷说，愿大家他们都合一，就如我跟你一样是合一的。因为基督信仰完完整整的在一个完全的教导当中，完完全全的这个一的教导当中里面呢，他才能够获得正确而完全的认识。今天我们开始选择说我只接受部分其他没关系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全部都会互相矛盾，都不在一起。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基要真理呢，其实简单一句话，为大公基督徒来讲，信这些就够了吗？不，不够。即使你要相信三位一体这些核心真理，这是真的跟你得救直接有关，但是你不会说其他的信理都跟得救没关，不会。天主教的基督徒他会是什么？他会是全部都接受，因为那些都是真理，只要是真理就都会接受，而且一个完整的方式，完全的一切整个蓝图的去接受它，很复杂精巧，好像轮子齿轮构在一起的那个精巧互动的信仰，他会整个接受。因为如果没有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基督信仰的内容会是残缺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OK， 好，所以基本真理是什么？我告诉你的相关的蓝图以及历史脉络，跟他所要面对跟解决的困难，跟他的漏洞本身。那为大公基督徒来讲，信这些就够了吗？我刚刚就讲了，是不够的，是不够的。也许你只有相信天主而已，这个你可能说你只相信几个比较核心的跟得救有关系的，那其实你看我一直重复讲跟得救有关系的 其实所有信里都有关系，如果你仔细看它每一个信里的奥秘的话，里面的意义的话都有关。对，所以硬要说没关真的是很牵强的，连我在这样努力要帮忙说话都觉得很困难，因为它就是有关，它就是有关，只是可能你不知道而已，它就是有关。好，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没关，你只接受那几个，那这就也会有问题了。我说耶稣基督降生成人，我相信，那你是不是要相信多一点呢？耶稣基督降生成人，那人是什么？你是不是要接受人的道理呢？人是肉体与精神的组成，灵魂身体的组成，那你是不是也要接受肉体那就是世界？那是不是也要接受世界是天主创造的呢？你是不是也要接受世界万物也有天主的旨意，这些相关的信理呢？不是就要连带接受吗？那耶稣成为人在世上，所以耶稣在世上治病行奇迹，使得人能够透过这些行动得到天主的恩典，这不就是圣事吗？是啊，那这是圣事的话，那不就也要接受圣事的信理吗？对啊，那耶稣基督以水来洁净人，耶稣基督以手治病人，慢慢富有圣事，见证圣事，洗礼圣体圣事，这全部不都也要接受吗？对，不都有关系吗？是。那耶稣降生成人，那他怎么成为人？那就有一个妈妈，那个妈妈是谁？圣母。那有关圣母，那圣母怎么样？她不是生了耶稣吗？那她生耶稣可以是有罪的吗？那应该不是，那她应该是无染原罪生耶稣。那这样一个无染原罪的被天主的恩宠预备，诶，那她不就什么呢？天主之母，被天主选定的这一位不就无染原罪？那无染原罪，那她不是怎么样呢？也就灵肉升天吗？那这不是也要接受吗？对啊，不是有关吗？所以这样子被预备好的圣母生出了耶稣，耶稣才在世上，诶，那不是才能说得通耶稣降生成人吗？那耶稣将来成人，他在世上建立教会，那不是也要接受关于教会吗？他立了伯多禄为宗徒之长，立了第一位教宗，那不就也要接受伯多禄是教会的伯多禄继承人吗？他不都有关吗？这通通都有关，因为这都是耶稣降世在世上的行动。我们总不能说我相信耶稣是天主就这样 period 结束拜拜，其他都不相信，耶稣来到世上我不接受，耶稣在世上建教我不接受，耶稣在世上行走不接受，我通通都不接受，我只相信得救的道理叫做什么呢？叫做耶稣是天主，我只相信三位一体叫做父子圣神等等，那些相关都绑在一起的东西都不接受，这怎么可能？很荒谬的。连一个新教徒去学习神学院都知道他要学好几年，都在学习相关的信理，相关的那些道理，他不会只有说我只信耶稣，没有，他要信耶稣也要包括信耶稣相关的所有的信理的内容的，所以都有关系，都有关系。所以如何能直接说那个东西不重要啊？怎么可能？这个在务实上是很困难的，这是很困难的。反而如果我们说啊，这都不重要啊，圣母是不是不重要，然后啊，教会不重要啊，耶稣在世上怎么跟不重要，耶稣是不是灵肉不重要，全部都不重要，不重要，那等于耶稣降世成人这句话是空的，因为里面根本没有内容，也无从相信。为什么不能相信？因为根本没有相关的基本的素材支持你，你能怎么相信？只是一句话叫做耶稣降世成人，六个字，所有内容你都兜不起来，因为耶稣没有肉体，因为你根本不接受肉体的教导，耶稣没有灵魂，你不接受灵魂的教导，耶稣没有在世上行走，所以因为你没有接受圣事的教导，全部通通都没有，那全部都没有，那一句话，耶稣是天主降世成人，那他如何能理解？他就变空的，你知道吗？所以空的东西，这是很困难的。所以你要了解到真的基督信仰是全部绑在一起的。因此如果你一个朋友啊，很轻易的跟你说我不用信那么多啊，这样就好了，我不用去了解那么多啊，这个东西啊，我不要，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是有困难的。我希望今天做了这一集这个节目，很详细的讲解关于这基本真理里面的东西，我举了相当多的例子跟正例跟反例，让你看这个究竟在谈什么。我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你会发现到这个系统是有缺点的，而你发现这个系统有缺点的时候，你在做护教或你在跟人家解释信仰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快的就被这个想法牵着走，不会因为有个朋友跟你说啊，炼狱不重要，把炼狱跟基督得救没关系，一直变炼狱有什么关系，你就会马上告诉他相关的事情，让他慢慢的能够理解为什么要接受完全统一的信仰，那个关联跟致命的理由在哪里，你要让他知道。我们常常就是这一点不知道，所以人家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不是都要友好吗，我们大家都友好就好了，多看同一的地方， 少看不同的地方，多看相同的地方，少看彼此意见不同的地方，这样就好了。所以这样就好了。可是，那请问我们的基督信仰也要变得完完全全，只是为了友好而面目残缺吗？不完整，只因为要友好吗？那只因为要友好，那这个不就相反福音了吗？耶稣没有跟我们说，来，你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应付祭司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啊，教导他们一切你们觉得友好的教义内容就好了。你们没有，他很清楚的一切内容。然后很清楚，在马窦福音还提到说，如果有两三个人争执的话，他不听，你要告诉教会；如果连教会他也不听，那把他当税吏。特别给伯多禄天国的钥匙说，你在地上束缚的，在天上也束缚；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你。你发现了吗？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很清楚的，完全整全的信仰。我们不在里面的话，我们是让自己处于在外面的情况。并没有叫做说为了友好我只部分选择，其实圣经新约真的没有这样的基础叫做你选部分的教义。你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去研究新约的教会观，没有这样子的。对， OK，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漏洞跟问题，你就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你这朋友从这样的想法慢慢的前进。其实已经有不少新教的朋友是在这个思考点上慢慢的发现他必须回到完整的信仰，他才慢慢的呢就走上一个回家之路，因为他发现这个系统有问题。今天也不少人新教的信教也是在反对这个说法，他说根本没有叫做基要真理观，他反对这个，他觉得就是要完完全全的，所以也是大有人在哦。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完完全全一说就够，好像说 一用就用到底，完全没有任何机会有破绽的，不不。所以我们要热情的跟人家分享我们信仰完整性。 OK，今天这个问题呢，我们花一些时间，太好了，我非常感谢天主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议题常常困惑许多人。很多人只要一讲到基要真理之分，跟得救有关的信理与跟得救不有关的信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服传了，好像就发现啊，我说再多或帮助他更加理解也都没有意义了，都不重要了，那大家就陷入一种教义没有完整，而且还会出现内在不一致，而且会出现信仰掏空的情况，到最后等于没有清楚理解信仰内容。那没有理解信仰内容的话，那连基要真理都会掏空，那连基要真理到时候都会掏空的话，或理解都会错误的话，那如何能说这样子的信仰内容还是会得救的信仰内容呢？毕竟一个信仰内容，我虽然说我相信三位一体，但三位一体本身的内容已经被我掏空了，也被我扭曲了，改成别的意思，那你想这样子还会得救吗？还会跟得救有关吗？不对吧，应该是说得救是要正确完整的了解真正三位一体的意思吧，真正完全了解基本真理的意思吧，是这个前提成立，我们才能够真的说基本真理会让我们带到救恩，对吧？我总不可能说我空有一个外表叫做我信耶稣，我信得救是恩典，结果那个意思是什么？信耶稣得救的恩典意思是佛陀也是救主，然后呢有轮回，然后呢世界万物都是空虚的，都是假的，我们会这样吗？如果我们的嘴里讲的是一个教义，但是里面的内容想法完全本质都不一样的话，那就不再是说我们相信耶稣的救恩，不再相信这些真理了，不是吗？一定是要说的是什么也要匹配相称的内容，所以要非常小心。如果基要真理也被我们掏空了，那即使我们大家都说我信基要真理，你也说你信基要真理，他也说他信基要真理，实质上来讲还可能全部都没有得救。为什么？因为全部里面的内容都是随便放的，没有正确的理解，那没有正确理解就不会是基要真理，那不是基要真理，那就反过来也不会得救了，所以到最后就变成基要真理也不会得救，你发现了吗？会撞到这个结果。 OK，感谢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这个相关还是有点不了解的，欢迎再反复到来看这一题。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